四十年最惨烈一幕，金银突然暴跌70000亿。寻找真凶，庄家修改游戏规则。深圳水贝百亿爆煲，金灾的冰山一角。一夜暴富加官商勾结。观众朋友大家好。金银大乱，这个礼拜黄金过山车，从不到5000美元，在两日是冲破5500美元，然后开始插水。Win 的数据显示，礼拜五现货黄金价格一度下跌 12.92%， 交投时段跌破每安士4700美元，最低触及每安士4682美元。截至收市，现货黄金报每安士4880.0034美元，下跌 9.25%， 创1980年4月1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回吐这个礼拜所有升幅，1月29号亚太五市曾经涨到每安士5598.75美元，1月份现货黄金价格累升 13.01%。 换句话讲，黄金自1999年以来经历了最佳月份的同时，在最后几日闪电般地蒸发超过50000亿美元的市值。现货白银价格交投时段一度暴跌 35.89%， 现货白银礼拜五收跌 26.42%， 创1983年2月28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报每安士 85.259 美元，脱离1月29号所创历史最高位每安士 121.654 美元，1月份累升 19.12%。 COMEX 白银期货礼拜五收市暴跌 27.18%， 报每安士 83.3 美元，1月份累升 20.1%。这几日的行情有几惨烈呢？礼拜五最惨烈的30到60分钟内，全球贵金属组合的市值大约缩水了 5.9 万亿美元。这个相当于英国和法国一年 GDP 的总和。从礼拜四的纪录高点，黄金是每安士5598美元，白银是每安士121美元，到礼拜五收盘低点，金银合计总市值缩水高达 7.4 万亿美元。不过就算大跌，黄金仍然比年初高出超过 14%， 白银今年至到而家上升 22%。金银今年至到而家仍然跑赢标普500指数。美股方面，黄金板块在礼拜五全线大幅下跌，巴里克黄金、安格鲁黄金、金罗斯黄金、伊格尔矿业等跌幅都超过 10%。好多市场分析师认为暴跌是必然的，因为贵金属已经被高估，升得太快、升得太多是常见的评论。Pepperstone 策划师 Michael Brown 在笔记里面写到，缓慢上楼、电梯落楼的格言现在不是适用于贵金属市场，事实上更加是似电梯上楼、电梯落楼。繁花中耶稣是怎样说的呢？他说，纽约帝国大厦从地下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落来只需要 8.8 秒。State Street Investment Management 全球黄金和金属策划主管 Akash Doshi 说，川普宣布华树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对美元利好，对贵金属是利空。这个可能因为月底再平衡而加剧，在过去两三个礼拜做空美元和做多贵金属已经是共识宏观交易。似乎市场对非常英俊的美联储新账的担忧完胜了市场对波斯湾潜在冲突升级的担忧，亦有人说这个是川普选出华树的烂摊子。华树可以说是被拎出来莫名地做了什么镬盒啊。比如 Zero Hedge 说，无论是疯狂的追星 亦或是下跌时候的夺路而逃，都能够感觉到羊群效应。好难知道有多少资金纯粹是因为相信美联储的信誉受威胁而追逐交易。除了获利了解，华尔街大行有一些内幕观察你分享。刚才提到的策划师 Brown 说，高杠杆和剧烈波动制造了卖压的火药库。他说每个人都同时冲向出口，令到价格进一步下跌，进而引发更多强制平仓。Zero Hedge 幽默地说，已经被意大利牙医和晚宴客人争相比谁拥有更多银的日市包围。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金属专家指出，在礼拜四有中国的投机账号积极买入。Overseas Chinese Banking Corp 策划师 Christopher Wong 说，金价走势验证了快升快跌的警示故事。虽然华树提名报道是触发，但修正早已经到期。他说市场已经准备好，就在这里等着一个借口来触发极端的抛物线走势。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先同大家分享最近我们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说他的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几，非常有效，他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只是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的陈先生食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和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咁，好多人发现呢款天然配方真係全方位帮到健康。揀三高代谢补就係揀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同正能量传递落去。搵华树做咩镬盒，显然係呃唔到大家。於是在礼拜五晚，亦就是中国大陆的礼拜六朝早，网络上出来的传闻是黄金白银暴跌，听说是美国五大投资银行联合集体砸盘，由摩根大通带头的。亦有网友说背后砸盘的就是庄家，是因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修改了保证金规则。那我们来追踪一下这个剧情。1月12号 ,CME 宣布将贵金属期货保证金从固定美元金额改为合约名义价值的百分比。从1月13号起生效，初始设定为黄金 5%, 非高风险类，高风险类别是 5.5%, 白银是 9%, 非高风险类，高风险类是 9.9%。一月初黄金价格是$4,800上下，还未进入到疯狂的阶段。1月28号金价进入暴升阶段，从大约$5,000快速冲向$5,200以上。CME 回应涨势，提高白银、铂金和靶金期货保证金。从1月29号生效，白银从 9% 提高到 11%， 是非高风险的，高风险的是 9.9% 到 12.1%。 原因是价格狂升打破纪录， CME 说这个是正常审查市场波动性，以确保充足担保品覆盖。这个时候的金价还在电梯上楼的阶段，调整只在冷却投机热线，防范过度杠杆。作为资深交易所，一眼就看穿行情，每次市场疯狂都是因为加杠杆。 仅在两日之后 ,1 月29号金价从5200达到这个月的高点，一度突破5600。白银亦创历史高点，是 121.654 美元。这个是升势的巅峰。市场充斥中国投机账户和全球避险资金。杠杆效应放大升幅，从5000到5200只是用了两日左右，但当日开始出现波动迹象，部分投资者开始获利了结。1月30号金价和白银暴跌，触发因素包括川普提名华树为美联储主席提振美元，加上月底再平衡和强制平仓， CME 在当日宣布再次提高黄金和白银等保证金，从1月31号收市生效。黄金从 11% 提高到 15%， 是非高风险的，高风险的是 12.1% 到 16.5%。 CME 说这个是对历史性价格暴跌的正常回应，目的是确保担保品覆盖，防范进一步波动。这次调整直接回应电梯落楼，但不是造成暴跌的主因。这个节奏看上去是不是的确嫌疑好大啊？但是作为赌场的老板，的确有理由这样做。为了防止投机者爆仓导致交易所产生系统性风险，必须控制杠杆资金入场，跌的时候提高防范进一步崩盘。这个不是针对哪个，而是保护规则不崩溃。其实从前面我们讲的一些分析就看出，机构也好，资深的投资人也好，人家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换句话讲，大玩家都会做期货和现货的对冲。但是散户羊群呢？国际上讨论着究竟是哪个引爆了金银之乱的时候，中国大陆亦出现了黄金之乱。财新网发表文章说，一夜行情过后，有人及时平仓，亦有人入市即套牢。观望一个月了，仲是头脑一热入手了即全金。1月30号一位网友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拥抱黄金的心路历程，那时说一日就将一个月的收益蚀晒了。在中国大陆，个人投资黄金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去金店那里买金条和金饰等实物黄金，另一种就是在银行那里买即全金、黄金 ETF 这些金融产品。最近黄金波动最大的新闻就是来自深圳的黄金大交易市场水贝。礼拜六中国大陆传出的传闻是金价暴跌，水贝罗湖翠竹片区民警忙到乜嘢咁，迅速封锁各大写字楼嘅天台。近日网传深圳水贝片区有写字楼啱啱发出公告，楼顶天台即日起直接封闭咗。而家水贝已经有三座写字楼都咁做啦。亦有网友话，国内外都系爆仓者，永安国库大楼有人聚楼。估计是做多了白银和黄金爆仓了。网易平台上火山丝滑账号发帖文说，1月29号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文，由于天台被封闭，连晒衫都成了问题。这名网友是住在水贝园区内的特力大厦写字楼，29号中午发现并拍低了特发服务发布的临时封闭天台的提示。这个提示发布于1月27号，理由是为了保障大厦安全。作者说，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就是近日深圳水贝的黄金预定价平台杰爱瑞珠宝爆雷事件。根据香港媒体采访的情况，从1月20号开始，在杰爱瑞提取现金缓慢，甚至出现没办法提取的情况。杰爱瑞被爆出事之后，1月25号、27号聚集在深圳水坝的上百名杰爱瑞用户和深圳警方爆发冲突，现场有抗议用户遭到工作人员拖入电梯内。 1月27号傍晚，健我锐的老板张志腾曾经发影片回应事件，说自己一定会处理这件事，给大家一个交代，并且说自己是被造局。但是华夏时报的1月28号实地采访是，华夏时报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健我锐公司所在的特发保税大厦三栋电梯被设置为不在三楼停靠，而大厦抵达三楼的楼梯间沿途都有保安人员在度守住，并设置了铁马。楼梯一楼原来有健我锐标志的指示已经被拆除。健我锐公司大门紧闭，透过玻璃门望向入面，里边挂住感谢 fans 们的支持，健我锐会一直都在度的横幅。而侧面墙壁上的一面写住赠永不走佬的杰的锦旗，同空无一人的屋形成鲜明的对比。锦旗上的落款时间是2025年12月。华夏时报记者收到一份由坊间自发统计的全国杰我锐受害者统计表，里面显示涉及金额已经是高达187亿元。报道话，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事件发生之后，1月26号，杰我锐在深圳罗湖体育馆设置临时接待点，为客户进行登记，话是清偿工作流程，但他提出的方案，大部分客户没办法接受。据受访者透露，杰我锐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接受本金按两折一次性兑付，至今承诺在七日内结清，二是本金按四折核算，分十二期逐步兑付。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上述任何一种兑付方案，都必须先签署两份文件，就是刑事谅解书和保密协议。签署谅解书之后，客户不再追究杰我锐的刑事责任，而保密协议就要求不能够再在网上私底下提及任何与杰我锐相关的事，否则要支付10万元的违约金。华夏时报采访上海万坤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吕盈辉，他提醒说，这类协议具有显著的民营交叉属性，投资者签署那时必须注意到这个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民事上属于民法下对自我权利的处分，签署即意味住你自愿放弃了剩余债权的追索权。吕盈辉强调，另一方面在刑事上被睇作是被告人的退赃退赔，其中的谅解书是法院对其从轻减轻处罚或者是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签署之后，一是权益折损，目前方案的本金只是两到四折，签署之后如果司法机关追缴返更多的资产，可能因为权利已经终止而没办法参与后续分配。二是筹码丧失，谅解书会削弱刑事威胁力，降低被告人套出隐匿资产的压力。三是会有二次违约风险，在平台爆雷并且缺乏第三方担保的情况下，分期协议极易沦为废纸。网友留言说，问题来了，这些人的钱去了哪里呢？香港东网的报道说，传闻说杰我锐用吸收的资金做空了白银，结果白银暴升，但是爆雷事件发生在白银暴跌之前。有网友说，一夜暴富梦碎，对渴望赚快钱的普通人来讲，这个无疑是昂贵的一课。财新网采访了一位咨询公司分析师说，应该起一个新名词叫做金灾。事实上，黄金剧烈波动的日子不胜枚举，白银而家更加是赌场，而家散户炒白银就是去送钱的。换句话讲，乱世黄金已经不能够避险了。他说，避险的定义首先必须是低波动，高波动的就是风险资产，不存在高波动的避险资产。 而家参与黄金交易嘅人越来越多，好似1月31号晚嘅行情，会导致好多人爆仓。一位水贝珠宝从业者话：行业虽以诚信为本，但喺当前贵金属价格异常拉高嘅背景下，难免有企图赚快钱嘅人员出现。类似见我锐嘅平台，或者只系冰山一角。现阶段最好系坚持前货两清，切勿相信任何邮寄回收黄金嘅模式。呢一次嘅金银大乱亦好，金灾亦好，我哋有三个观察同大家分享。财富讲究嘅系细水长流，而唔系争一朝夕。人性都想追求短时间嘅暴富，就往往忽略咗细水长流嘅稳定收入先至系最重要嘅。这个同我哋寻日做嘅关于新提名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嘅继任者华树嘅资本系点样转化为财富嘅睇法有啲类似。咁呢个一夜暴富嘅心理系点样嚟嘅呢？喺中国呢个市场系被边个喺度利用？名为网喺上个礼拜有一篇网友投稿讲得好好，文章话中共点解能够圈韭菜，因为佢制造咗一个又一个一夜暴富嘅梦，用呢种急功近利嘅梦俾中国人洗脑，令中国人走入圈套。一夜暴富嘅思想系中共腐败治国嘅体现之一，随其广泛传播以及高度崇拜快速财富积累嘅风气，唔单止颠覆咗千百年嚟儒释道三家为中国人建立嘅价值观，亦以惊人嘅速度催化咗整体社会风气同道德底线嘅崩塌。中国社会对一夜暴富的推崇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1978年至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和网络科技的爆发式增长，快速致富的机会变得更为显著，令到一批人获得了和自由社会中产阶级并肩的正常的物质生活，同时亦给中共的腐败治国、人权迫害提供了物质基础。不过在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部分借助国家政策支持或者是先机获得财富的群体。这个时候的财富积累并不完全是一夜暴富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期间，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发展，赚钱的机会增多，价值观开始异化，想不劳而获，通过投机或者是诈骗而暴富的人增多。到了2000年之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令很多人通过开网店、玩股票、做网络营销或者是参与虚拟货币等方式获得了巨额财富。这种现象在未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年轻人当中流行，在传统世代的眼里面则明显存疑。所以真正意义上对一夜暴富的推崇出现在2000年代。在今日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大媒体亦或是新媒体，无论是影视、社交平台亦或是漫画、书刊，一夜暴富都是流量的密码。包括一夜暴富这四个字的标题、文字和图片，赫然显现在大众的智能手机、电脑屏幕上面，不停地被民众灌输这种思想。如果大家看关于这些暴雷事件的报道里面，高频出现的词汇之一就是一夜暴富。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的眼里面，财富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财富的积累必须是符合道德的规范，并且要通过勤劳和智慧来获得，投机取巧、走捷径、不顾他人的短视思想或言行都是不足取的。第二个观察是来自网络的评论， YouTube 上面的正经观察自媒体 LT 世界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 就发现在过百亿爆雷的答案中，深圳警方的角色非常诡异。他发现事件发生之后，对于这个平台是不是合法，罗湖区政府的发文没有一些是否定这个平台是不合法的。133亿这件事情没有否定是被呃。LT 指出，从平台的交易来看，从该公司注册许可的经营范围来看，是商业零售企业，同实际的交易是投资杠杆对倒，有了期权交易的性质。而中共的规定是期货交易必须在实在指定的交易所，仲存在集资的性质，明显同注册许可的内容不符合，明显是违法的。但是罗湖区只字不提，所以很容易推测是有地方势力保护的，应该是有特殊的政商关系。网友洪志发贴文说，杰我瑞的老板张志腾将金店变成了赌场，他的运作模式讲不上有几复杂。首先打住免工费高价回收旧金的旗号，用实实在在的让利举措吸引客流，然后依托这些客户推出了一个令无数人疯狂的业务，预定价交易。这个听起来颇为专业的名词，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交定金锁价格，炒价格升跌，金价升了可以按低价买入赚差价，金价跌了可以约价回收做空获利。如果你想买黄金不需要存款，在平台规则疯狂的时候，锁定一克黄金的价格只需要交20元定金，锁定一克白银甚至只是要 1.5 元。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按照当时金价800元计算，你手里面只要有20000元就能够调动价值800000的黄金货值，这个是一个高达40倍的杠杆。但是就是这样，罗湖区也好，深圳政府也好，就是不同你讲这个是违法的。政府成立专班介入之后提供的对付方案，本质上是合法化了资产流失，令民间资本在混乱中蒸发。线索你可能是找不到的，但是 LT 世界的观察和分析从逻辑上是成立的。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无数脑袋里面装住一夜暴富的官员的眼里面和心思，都睇实中国家庭的百万亿财富恨不得都装入自己的荷包里面。中国股市劝不到韭菜，因为韭菜不敢进入故事了。那韭菜都去了哪里呢？都去买黄金了。所以股市的庄家是哪个？是中共。黄金这么大的一个吸引了大量民间财富的水库，中共的官员他们能够给人家做庄吗？为什么要先分享前面的两个观点呢？因为我们发现中共正在挖更大的坑。我们来看看中共在做什么，我们先简单地分析两点。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讲，2025年底中共开始实施黄金增值税新政策。以前你可以在水贝或者是金店以接近大盘价买入金料，但是新政策之后，非交易所交易的实体黄金成本实质上增加了大约 7%， 这个意味着普通人买金的瞬间就已经蚀了税。官方免除了上海金交所内部的交易税，目的是逼所有的资金流向政府能够监管，能够随时冻结或者是征用的官方账号。根据2026年1月26号的最新报道，香港金融服务及财政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在亚洲金融论坛上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香港贵金属中央清算公司。香港计划在3年内将贵金属仓储从150吨增加到2000吨。沪港合作协议，中共就同时掌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金银流通，将大陆的掌握的同时亦控制着香港，并且可以建立一套完全不依赖纽约和伦敦的定价机制。 财新网的报道说，特区政府将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欧美之外的黄金生态圈，用中共的话语来讲，就是争夺定价权。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